各位平安。
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要接续来讲约珥书，那我盼望今天就能够把约珥书做一个终结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来到这里啊，第三章的整章啊，做一个总结。各位，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记得这个约珥书啊，那现在我们提出约珥书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啊，那就是什么？以色列人来说，凡是以色列人犯罪背逆神，接着神的审判跟刑罚就来。当然，这当中有一段的时间，透过各样的管道，比如说先知，来提醒、来警告以色列人犯罪、沉沦、堕落，不讨神的喜悦，提醒他们要及早的悔改。如果他们认罪悔改，那接着下去，神就会施恩怜悯、赦免来救赎他们。如果没有，那犯罪、沉沦、不听警告、不听劝诫，那就是审判跟刑罚。如果他们认罪悔改，就得到神的怜悯和救赎，带来复兴和祝福啊，这是一个原则或者一个规律了，或者一个循环啊。比如说，你看《创世纪》也是好几个循环，就是这样在循环。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循环啊。那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上帝要他们说：“你们呼求神的名，就能得救。”这是在我们第二章最后提到的，要晓得在旧约的时候，救恩啊，刚开始，旧约所说出来这一些是一种影像，好像一个影子一样，当时还不是很清楚，遥遥的指着几千年以后的有一个人要出来，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称为弥赛亚。所有的一切在旧约所讲到的这些都归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新约的时候，那耶稣把这个救恩就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而且告诉大家一定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所有人替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救恩才会临到这一个悔改的人。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看神所说的，你悔改悔改归向神，救恩就临到啊。所以这是预表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启示是渐渐明白，启示是渐进的，记住这几句话，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把蛇举在这个木头上面，说：“回头看呐、啊，你那个被毒蛇咬了，就可以得医治。”而摩西和当事人不晓得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这么做这样子，就是那个预表，预表有一天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凡是仰望他的、呼求他的、求他赦免的，他就能够，这个人就能得救。这在约翰福音三章，耶稣把他解明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搞混了，这是对旧约以色列人来说的，当时他们都还不明白会有一个耶稣出现的，连摩西也都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蛇举起来。这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像，一个影子，就好像我们看照片一样，固然照片也很清楚，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个人的全身，只看到前面的这个面貌。再来说，看到这个照片也不明白这一个人的个性是如何啊，那是说哎，就是这么有一个人，还清不清楚，一直来到新约耶稣的时代，然后到现在，我们现在就很清楚了，你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这个人就不能得救了，同意吧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当时在旧约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就是他们只要悔改不再犯罪归向神，那这样他们就能够得 得救得赦的。那将来有一只逾越节要献的那只羔羊就会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原来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保罗把它说出来了，在逾越节要献的那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献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遵照圣经的新约的教导，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那蒙恩得救。现在回到这个第三章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他们能够悔改，远离恶事，归向神，存敬畏上帝的心，那上帝就会接纳他们，就会饶恕他们。不仅如此，进一步还要祝福他们，还要复兴他们，让他们繁荣，让他们昌盛。这是来第二章的后半段，那现在呢，接着就第三章要来讲这件事情。这边要再提示一下，神的审判和刑罚像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一面刑罚不悔改的人，刑罚临到；这一面悔改的人蒙恩得救。啊，这样听清楚吗？所以他的刑罚下来的时候，就是把得救和不得救人一刀切分开来。好，请看清楚了，就是这个。那你在看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一句话说出来，哇，有一批人就反对，可是另外一批人怎么样，就信服了，啊，理解吧？所以圣经也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就是一个别人的磐石。很多人在这一块石头上就绊倒了，跌倒了，站不起来了。很多人就在这一块石头上面，就好像是成为垫脚石，他就站起来了。你看，就分开来了。所以耶稣来就把信和不信的人分开，把邪恶和这个良善的就分开来了。所以一刀的两刃。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要刑罚，刑罚谁？所有不信他的、不敬畏他的、继续犯罪、沉沦、堕落、对抗神的。另外一方面，谁能够得到救赎？只要悔改、呼求他、亲近神，那赦免就来临。好，这里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约珥书就是这样的记载，整本圣经也是这一个原则。看第三章也是。来到第三章，可以说是做一个总结。总结出来是什么？刚才反复说明的，再一次，约珥最后再提出来一个总结和提醒和警告：赶快悔改，否则神的审判刑罚就来了。这是一面。接着，认罪悔改的，呼求神的名的，那救赎怜悯就临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说到那一天呢、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罚的人呢、归回的时候，到那一天，就是上帝的刑罚审判要来临的那一天。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应用在我们今天新约你我的身上的时候，那一天就是遥遥指着，或者说很快就要来了，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都称为是世界末日的日子了，就是指这一个啊。那当时在约珥所说的，就是一直都是发生在当时，他宣告了以后，不久果真是神的刑罚就来。但是这些我们说的都是一种预表性，预表到将来更遥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那个日子就是在将来。另外面对我们说，那个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在过去了，几千年前发生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一定要到最后的时候才完全显明更清楚。那当时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以他为一个标杆。这样做一个示范的例子，然后再加上周遭这些国家来欺凌、来压榨以色列百姓的就成为神要审判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与神为敌对。现在一直推到这边，你就看，就信和不信的 好，这样把它这个整个的图片都不放在一起，这个关联性你就知道讲这个的时候，那对我们今天呢如何来应用有什么启发，完全相同。他说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到原来的原居地啊。那圣经很多很多地方，我尤其耶尔书我们一直读，一直提到犹大，一直提到耶路撒冷啊。那总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整个犹太人，然后以色列人的意思啊。好，说有一天他们被掳要归回，哎，果真我们看到历史上也有啊，啊，就发生过了，是吧？啊，好，那有一天呢，将来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不仅以色列人归回，神的儿女全部归回，啊。已经离开世界的，你看我们看启示录怎么说，哎，他们也复活了，一起来以后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啊，把这个都要连接起来啊。好，这里告诉我说被掳的人归回，一则就是说他们实际的从被俘虏的地方给释放回到原居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啊，神要恢复他们从前所损失的这些产业。接着呢他就一直说下去了，或者前面第二章也说到这一个，所以归回的意思就实质上回去，再来也代表着说，他们所有失去的一切，上帝要补偿，要归还他们，这是何等的祝福啊！那来到第二节，我们就又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呢，神要聚集万民，就是列国列民，列国万民，啊，特别是指这些。跟以色列作对的这些仇敌，当时是这么说的啊，好，要把他们带到啊约沙法谷，在那里神要来刑罚他们啊，要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土地，看到了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啊，那后面的。有一节圣经节呢，十四节啊，叫做断定谷，这个都是指相同的一个地方。那圣经学者就在研究这个约沙法谷到底是实质的一个地点，那到底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所以这边呢，有人就认为这个啊约沙法谷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外面有一条河叫做吉伦溪，那个河谷就是啊约珥所说的约沙法谷，有人是这么认为。或者是在南边耶路撒冷城南边的新嫩子谷，你看那个圣殿所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大概这两个地方都会出现。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象征性的说法，就是神就是要审判人，不管是在什么地点啊，他就指定说就是那个地点啊，意思就是审判，神的审判要临到啊。那神的审判要临到，一定有一个事件发生嘛，否则审判我们看不见啊，审判什么呢？那就是发生了一场战争嘛。那后来就引到一个什么，这个地方也变成哈米基多敦大战的战场啊，这样把它连在一起啊。不管它是实质的一个山谷，或者象征性的啊，那就是代表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啊。所以在第二节就说嘛，你要赶快去啊，啊，聚集这些，把他们这些啊各国各民的这个。啊，人都带到这个啊约沙法谷来啊，哎，神要在那里来审判他们。那审判什么？一定有一个罪证嘛。那底下就说了啊，这个好，我们先来看，他就说我的百姓，我的产业啊，还有说什么？我的地图有没有？你看我的，还有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第三节说我的百姓，然后再看到第五节，我 可爱的宝物啊，上面又有说我的金银，我的我的我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有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那都是属于上帝的，都是上帝赏赐给他们，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啊！这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告诉他们的。你们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但是他们没有分别为圣，也没有把自己献给上帝，反而是犯罪成人堕落，跟不信神的这一批人混在一起同流合污，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人也是一样 ，set apart， 我们故意呢不跟不信主来往，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很自然的那个本质就是分开来。光一进来，黑暗就不见，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要尽力成为光，成为盐，融入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来影响潜移默化或者感化我们的朋友。那么多人还没有信主，他们也能够归向耶稣的救恩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目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目的也是如此啊！好。这边就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神把他们看为是至宝，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最喜爱的，把它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看见神也会这样喜爱我们。以色列人跌倒，那我们也会跌倒，那神的警告就来，如果不回转，刑罚就会到，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惕。如果认罪悔改，那神的这个保守祝福又临到啊！刚才都一再的强调过了啊！这边看一看，我的，我的，我的，你看到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罪状？这些人啊，啊，俘虏了以色列人，把他当作奴隶来使唤啊！这边就细节的说了啊，这个年究啊。把这些小孩子换妓女啊，去买卖童女，去买酒来喝。换一句话说，把这些犹太人男女老少呢，卖了当奴隶，然后让他们去呢，纵欲啊，过着糜烂的生活，花天酒地，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的残忍对待犹太人。在跟这个犹太人有关的，一跳你就跳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六节，你看一下啊。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谁？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你看到，哎，这叫做什么？现在很有名的一种一个买卖，叫做贩卖人口 trafficking， 是不是？这已经是普世性的了，贩卖人口。他们不是本来卖了当奴隶，哦，贩卖人口，那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你看这是。对付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罪状，第二个他们夺取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领土，啊，瓜分他们的领土，哎，再来一个，你就看到第五节，又夺取我的金银，又把我可爱的宝物带到他们的宫殿里面去，这个宫殿呢，小字叫做庙，你看，这些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都是属于神的。对吧？属于神的，现在呢，他们把它抢夺过来，据为己有，这已经是不应该了。再来把它做什么？献给他们的偶像，献给他们的假神，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啊，你看，大大的得罪了神，哎，所以你看这些的严重的这些罪行。那神就要报复，因为他们不悔改嘛。神有一天就要降下刑罚，但是我一定要记得，降下刑罚是神是忍无可忍啦、啊。他不是说你一犯错，啪，我就一锤就锤死你，不是，给你时间，用各样的方法来提醒和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神的期限到了，神的忍耐到了一个极点，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些了， 现在呢，我必定要执行。所以请记得哈，刑罚之前必有恩慈。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那刑罚就来临了。啊，那时候埋怨也来不及，也不呼从埋怨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啊刚硬的心。所以你就看到神的作为是这样的奇妙。哎，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神就要审判刑罚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啊。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所以这些人呢，哎，有一天要再回来，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被卖的啊，那这笔账啊，要算在这些啊，来做这件恶事的这些人的身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的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八节。啊，这里提到几个地名或几个民族的第四节哈、啊，比如说推罗、西顿、非利士，这个大概这个地区啊都连在一起。上一次我们讲过了，你再想想看呢，现在的这一个啊以色列国的这个领土像一颗没有剥壳的花生米，它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对吧？好，从北到南，沿着这个地中海很狭窄的这一片，一直下来就是推罗、西顿、腓力斯。所以，既然他们是靠着地中海，所以会怎么样？很会航海，很会做生意，所以他们在这边很方便的可以贩卖人口，而且把它送拉了送到希腊去。啊，你看，这就是有他的地理环境的背景。好，现在既然这些人作恶了啊，那上帝就用他们很残忍对付以色列人的手段来报复他们。好，也把他们的这儿女呢，哎，有一天他们也会被比他们更凶悍的敌人，就把这些人呢，同样的像啊拐卖犹太人那样。把他们人口贩卖到一个叫做示巴的地方去。好，那示巴是在什么地方？示巴这一个呢，它就是在阿拉伯的南端，啊，很会经商，很会做生意。那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就是贩卖人口。所以你看，这些人把犹太人拿来贩卖。结果他们自己也被人来贩卖，啊，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啊，那这个历史上就有这一个根据的啊。我这边得到一个资料，就是西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他东征，他就掳掠了腓尼基人啊，这个腓力士人，就卖给远方的示巴人。就是应验了这一句话所说的，哎，亚历山大大帝做了这件事情，把刚才说的推罗、西顿、腓力斯这一片的人俘虏了，把他们卖到阿拉伯的更南端，有一个叫做示巴。所以这边看见，落在永生神愤怒的刑罚的手中。那结局非常的凄惨，你怎么样作恶，那这个就归到你的身上啊。流人血的，那必然就会得到被流血的这个报复啊。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在历史上面的确是这个样子。那来到我们的新约，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有人在嘲笑我们，说：“哎，你们说耶稣要来了，已经几千年了，讲了大半天了，你们自欺欺人。”那彼得怎么回答他呢？彼得说：“不是单言，而是怜悯我们。如果今天来怎么办？说这些话了，你就没有信主了，你就是会遭到这样子的凄惨的下场啊。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的人，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的至亲好友啊，是吧？甚至于我们的仇敌啊，都还没有信主啊。 这些人都是神要拯救他们的呀。他如果一来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们就很多人就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他就是容忍，容忍。但是我们说过，神的容忍一定有一个底线，否则他就是不公义啊。所以他有一个底线，到时候那各样的方法都用尽了，那没办法了。自己的儿子都被杀了嘛，上帝的儿子都被杀了嘛，你说还那是最后的底线了嘛？所以神的刑罚就很快就会来临。好，这就是到了我们看见了啊，到了第八节。现在我们继续看，从第九节往下你们看啊，再来。第九节说，你们要在万民当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啊，激动勇士啊，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啊。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使者要降临。在什么地方？来到约沙法谷，神坐在那里要审判四围的列国。好，我们先停到这个地方。所以从第九节这边开始呢，啊，这边是一个讽刺、反讽的一个说法，讽刺性的说法。神要先知去宣告：嘿嘿嘿，你不是很喜欢打仗吗？哎，快快快快，打仗打仗，赶快来打仗，勇士出来，那些呢？这个体弱多病也要出来，都出来打仗。你们不是那么喜欢打仗吗？哎，你们拿着锄头干什么？为什么要去干活？把它变成啊是什么东西？武器嘛，哈哈，这是反面的说法，来刺激这些以色列人仇敌列国。不仅是勇士，还有一些软弱的，都要老少妇孺都要出来啊，把你们这些耕田的这些工具，就把它打造成为杀人的武器，然后一起到哪里？来到约沙法谷，等候神的审判。所以神用一个方法把他们诱导到那个地方来，然后神的大能的勇士这些军兵就下来，啊，在那边神要来刑罚他们。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啊！这些列国万民都来，啊，因为神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那对照一下，你看启示录后面不是这么说的吗？这个凡是敌基督的这些人都出来了，成千上万从东方出来，一派就是两亿的大军，你看还得了？啊，哪一个国家能够派出两亿大军呢？你想想再猜吧。从东方嘛，啊，那我们就说亚洲了。60%的世界人口在亚洲，哎，60%哎。那亚洲有两个超过10亿的大国，这两个超过10亿的大国到现在都是最难传福音的大国。你说任何一个大国派个两亿，你看轻而易举，你说是不是？所以圣经早在几千年前，那些在东方的这两个国家才多少人口？可能几百万而已啊，怎么会想到说就是派出两亿？不要说派出两亿，这两个国家一联合起来派出20亿都绰绰有余啊，同意不同意？哈哈，你看神的话多么的伟大，听起来很可怕呀！几千年前就说到这件事了啊，过去不知道哦。两亿这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代讲两亿是什么概念呢？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他们从来没有画过那么多个零啊，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经验过任何的一个东西，钞票也好，人口也好，什么东西都有用亿来算，没有。那现在呢？现在呢，两亿算什么？算一个零头啊！你说是或不是？现在所算的就 trillion， 两亿是一个零头啊！跟你做生意呢，一下子好几个 trillion 啊，两亿什么吧？你看，就好像两分钱一样。 但是不是啊，当时根本算不出来啊。可是神就是这么说啊、哦，来到启示录那边的时候，这边呢就是手动刺激这些敌人。你不是喜欢打仗，来吧，现在再来打吧，来吧，到约沙法谷这个大平原最好打仗的地方，所以那是历史上的战场，后来就成为哈马基多敦大战的战场，就在那一个地方啊。那神要来到那个地方，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来刑罚这些仇敌。所以你看呢、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嘛，刑罚要来了，一定是一场战争嘛。啊，到最后在启示录所说的这些万国万民都集合在那边要开始大战的时候，哎，耶稣带领的天上天君带着我们众圣徒下来，啪，把它整个消灭掉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连结在一起来看啊，对我们就特别的启示啊。这边用一个很形象化、很具体的一个形容，那就是什么呢？十三节说，开镰吧，把镰刀打开，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要收割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也满溢。是什么？葡萄要酿酒，他们是用脚去踏，或者用木那个滚轮去滚，所以叫做酒榨或者压酒池啊，那就是葡萄。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后面就说明了，你看他们的罪恶甚大。用什么来比喻？用已经成熟的庄稼来比喻这一些人啊，罪恶已经到顶了，到顶了，再也没有一个罪恶比他们所犯的更大了，到顶了啦，葡萄成熟了，到顶了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面这一句话来说，用已经熟透了的庄稼，用已经要发烂的这些葡萄。所以在圣经的旧约，在启示录也提到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待会我们再来说一下啊。那神就说，赶快，要赶快去收割，哎，镰刀啊，收割啊，就表示审判你，啊，赶快把葡萄收下来，压，把他们压，啊，把他们践踏。所以收割和践踏都是审判，都是刑罚的意思。那对象就是这些有罪的人，特别是当时是指围绕在以色列周遭的，几百年来、几千年来一直在攻打这个犹太人的这些仇敌，现在把这个扩大，就变成不信的时候到了，要收割了啊！所以记得收割。就是刑罚的日子，这些发生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整个总结束，但是在历史上已经多次成就了。你看十四节接下去说，许多人在断电谷，你看那么多人啊、哦，人山人海，这些仇敌都来了，因为耶和华日子近了啊，临近断电谷，所以约沙法谷也叫做断定，那就是耶稣在那要判断，要来审判人的罪啊，所以都是指相同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相同的一件事情，神的审判和刑罚。我给你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啊，对照一下，就说这个刑罚就是用已经熟了待割的这一个庄稼，他能赶快要来压酒的那个葡萄，请你看一下十四章，启示录的十四章，从十四节到二十节，啊，我们很快重点这样来读一下哈。他这个写这一本书此启示录这个约翰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你看耶稣基督了。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哎呀，审判要来了。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赶快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罪恶满盈了啊！ 恶贯滔天了 啊， 啊！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宗教就被收割了。所以这些犯罪作恶不悔改的，就整个被消灭了啊啊！十七节，又有另外一个天使从天上的殿中拿出他的快镰刀，又有一位大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快伸出你的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来收取葡萄，因为葡萄熟透了。”啊，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平常是在压酒的，现在呢，用这来形容审判愤怒的神的审判。啊，就像那个压酒池一样，那酒榨啊，就揣在这个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丸，远有800里。哎呦，
600里。
600，啊，谢谢。600里，你看，马你看，那么高大，他头低下来，一个嚼丸在这里，都比我们一个人还高，哇！所以说6尺高，6尺高好了，你看6尺高，600里，哇，那个血是什么？多少人的血啊？讲到这里很可怕，就跟约珥书所说的，互相的呼应，互相的参照。你看，这是对这些不义的、犯罪的、堕落的啊，与神为敌的这一些国家、这些人所说的，许多人就在断定谷那边啊，许多人，这边翻译成许多人，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多而吵吵闹闹，啊，很热闹很热闹，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刑期已到，他们的死日已经来临了，他们还不知道，审判一下来都没有，哦，他们还高兴，哎，要去打一场战争。这次去的时候，这以色列人一定寸草不留，他们所有东西一定又变成我们的私有的东西，太好了，我们这一次去吧。你看，看到了没有？哎，他们以打仗为乐，那现在死期已经到了，还不知道，这么喧喧嚷嚷，以为又是一个什么大喜的事情又要来临了啊，他们要去收刮了啊，没有想到呢，这个神的审判马上就要来临啊！这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十五说日月就昏暗，星宿无光了。啊，十六节，因为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啊，你看到了，一方面是刑罚很可怕，一方面呢是救赎啊，蛮有恩慈啊，一刀的两面。好，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是天地震动啊，天地变色啊，好像火山爆发，好像大地震，好像海啸，非常可怕的景象。这在旧约里面多处的描写，来到新约也是如此，告诉我们耶稣来的那一天，天地要变色，日月要昏暗，那月亮都要变成红色的，变成血的颜色，啊，那是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来，我们用一个代表性的来读一下就好了，好不好？那马可、路加也都有，那我们就用马太这样代表性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就来到最后呢，那耶稣告诉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一段就讲到呢，二十九到三十一，就讲到那个日子，你看到吗？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末日要来的那个时期之前，会有一些大灾难，就在约珥书所讲的那些灾难，这样理解吧？然后这个灾难一结束了以后，那审判就来，那一群人就集合在约沙法谷，刚才所说的，要来跟神啊最后的决战，啊，然后一结束了以后，那天下太平，整个的这个旧的世界全毁了，新天新地要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啊、 次序啊，稍微理解一下。那一些呢？你看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些都是灾难，只是给我们一个预兆，说神要来的日子进来，但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要在灾难结束以后才会来啊。马太福音也说到这一个，啊，这样清楚吗？啊，好，这里是很深奥的一个哈、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马太福音24:29开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了啊，那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响，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哭泣，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然后接着下去，要我们看看学无阿国能够预测将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大灾难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如果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一些，你看几千年来到处都有战争，每一年都有战争，都有瘟疫，都有地震，都有水灾、旱灾等等等等，我们不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在过去那一些啊，固然是有，但是都是局部性，就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没有，时间都很短暂。举一个我们最明显的，就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都是局部的嘛。第一次世界美国并没有参与嘛，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日本啊没头没脑撞了这个珍珠港，美国也不会出兵嘛，你说是或不是？世界还有太多太多国家在两次世界上根本没有卷进去那个战火的里面，都是局部的嘛。但是你看到这四年前那一只小小的病毒却是全世界性的了，它不费一枪一炮一弹，就整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70-80亿的人口都卷进去了。或许你已经阳了好几次了，说不定那很多人呢，就是无疾而终，突然就死掉。你口袋掏出来，可能还有好几片口罩了。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就悬在我们的脑袋瓜上面，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又要爆炸。它只是暂时的被其他更精彩的这些惨剧啊，来掩盖啊。它一直都存在，这一次病毒啊，都悄悄在进行了，所以现在已经变了多少种了。除非你染上，你才知道哦，还有，太可怕了！什么时候还要再出现？我们不知道。那你看地震了、啊，看饥荒了、啊，看海啸了、啊，火山爆发了、啊。你看今年呢、啊，去年年底到现在爆发了好几次了、啊。那战争就不用说了，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这个焦头烂额，哦，突然就呵呵，以色列那边又碰了，到现在又在打。那台湾海峡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要会不会点燃爆炸又不知道了，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可预测的东西啊，啊，那看看美国这个国家了，今年11月谁出来选都不知道，对不对？谁要出来两党各派谁，到现在还在未定之天。有一个是一面倒，但是人家要砍他；一个呢早就倒了，他还不想倒，还要爬起来。那11月的时候，到底是两个男的出来，还是两个女的出来，还不知道；到底是王八出来，还是乌龟出来，没有人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啊，千万不能当做一个笑话闹剧来看，啊，我一再强调，要回到圣经来看，这里已经呢，给我们很强烈的这个警示了，啊，啊，我再多用一两分钟提示一下这个，啊，我们在讲这个的没有预设政治的立场， 而是尊重神的主权。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他要谁做王就做王，谁下台就下台。好，但是我们知道你投票的时候要投谁，对吧？刚刚圣经怎么说？圣经到最后启示录，美国这个国家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提过啊。那解经学家就在很纳闷了，这个在全世界200年来举足轻重。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来做一个总结，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美国强盛，世界和平；美国衰弱，世界一塌糊涂。你喜欢不喜欢随便你，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了，缺了一大块啊，世界还不会翻船。美国一缺了，这个灯一熄了，全世界黑暗啊。你喜欢不喜欢另外一回事，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个国家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扮演他一个阶段性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就从立国到亡国。什么时候亡国我们知道，在伟大的帝国都会灭亡，那问题是什么时候会怎么灭亡法的啊？那历史上告诉我们，不是在战术上面失败，而是在人心道德的腐败，一定就是灭亡。也就是离弃的神一定是灭亡，这是不争的铁则啊。所以我们要好好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不管谁当政，他都要有敬畏上帝的心，这样上帝就会祝福。美国没有了，所以有些学者很纳闷啊，为什么从19世纪到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拆派出去宣教士最多的国家？美国一没有了，宣教士一回来啊，那几乎就是没有其他的国家留下多少宣教士继续传福音。你想想看，我们只知道美国派兵一抽回来，那个国家就灭亡了。同样的，在属灵里面，美国一把宣教士撤退了，就是说世界各国都抵制美国的宣教士，那就好像那个军队一撤了，那个国家就灭亡了一样的道理。属灵里面来说就是这样。你看看美国，看看日本，二次大战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总统说，差派让一些宣教士过来，鼓励那些宣教机构派宣教士过来，没有，不准。日本今天是这样，韩国就不一样，相同韩国就不一样，他就是属灵的大复兴。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只看到政治和军事，没有看到这个最基本的属灵的一股力量，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是决定一切。好了，那美国为什么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提都不提？大概有几个。第一，全美国的属灵大复兴，大家都信主了，所以不需要传福音，都被提到天上去了。但这是万万不可能，这是好的，我们也希望这样。那再来第二个呢？第二个呢？美国不见了，灭亡了，美国毁灭了，毁灭在谁的手上？我告诉你，不是在其他，就毁灭在自己美国人的手上，就是有一个好好的信仰，把信仰丢掉，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在自己。那用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想想看，如果11月那个很强势的一面倒的当选了，我们觉得很庆幸，好像要回升，是的，会回升，但是只不过把奄奄一息的人都延长4年而已，啊，这样听懂吗？
回光返照。
对了，我们的弟兄，我就是想到要这个词，说他这一个人是回光返照。除非这样的理念一直当政下去，还可以维长更长一点。如果改朝换代又没有了，又回来了。只不过苟延残喘多4年时间，我弟兄同意吧？ 但是我们不能不选啊，因为在这地上啊，神就用允许用这个制度来管理这个国家嘛，所以再一次的语重心长，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你不必要有立场，但是你要有你自己那个信念，你凭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一个？我们是依靠的是圣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自问自己，你站在哪一边？你是还是跟神对抗？那一定是死路一条。你如果即使把握机会啊，认罪悔改啊，就死里逃生。啊，这不变的铁则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啊，来到哪里？啊，第16节这边啊，这整个的天地都要大变动啊，那么我们就会听见耶和华从锡安吼叫的声音，从耶路撒冷发出怒吼的声音。那么锡安就是圣山，圣山上面有一座叫做圣殿，耶路撒冷城就盖在这个圣山，叫做圣城，所以这里就代表上帝所在的地方。上帝从他的宝座，从锡安，从耶路撒冷发出什么审判的怒吼啊，审判的怒吼。以前好像是一只这个软弱的羔羊，现在变成一个雄壮威武的狮子，一很温柔的羔羊，就是来怜悯人，来救赎我们。这是耶稣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形象就是雄伟的狮子，那一只雄赳赳气昂昂在启示录出现了。约翰，作者约翰看见了那一只狮子，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形象，是代表他来审判啊。这样两个形象，这样听懂吗？一个就是救赎有怜悯，一个就是审判。现在这个审判出来了，像一头狮子这样的怒吼啊，审判就要临到，然后天地就大大的震动了啊。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啊，马太福音那边呢，做一个代表性的，然后就看到启示录也都是这样的描写啊。可是接着下去说，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这是另外一面了。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悔改归回了，呼求神了，所以他要在极难当中来帮助他们，成为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免于这个仇敌的消灭，在那边呢要来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繁荣和昌盛。17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上帝行事都有一个目的，他这些刑罚、赏善罚恶，最终的就是要来遵从这位上帝他的权柄，他是全能掌管一切，他是真神，这是最高的目的，而不是以杀人为乐。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一片的血海，我是看到天上荣耀的圣子，他驾云下来啊。圣经另外地方说，带着众圣徒一起下来。我们仰望看的，这是全世界都看到的这一幅的景象。所以这边呢，就让以色列明白，真神不是在以色列国以外去寻找，乃是在来到圣殿、圣城、圣山上面，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在，和犹太人同住。而且后面那一句说，外邦人就没有办法进来。那当时的外邦人是指什么？我这边从圣经哈、找到有三个地方吧，三种人。第一个是以赛亚书哈。52章1节，我们很快看一下哈，这里是旧约所讲的这几种人。52章第1节啊， 五十二章一节说：“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的中间。”不受割礼的是什么？以色列以外的其他的人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不信的人。我们已经信了，就在灵里面受割礼，我们是属灵的，不是在肉体上受割礼啊。那受割礼就是分别为圣归向神。那我们是在灵里面，耶稣救赎我们，这是耶稣来解释的啊，这是新约解释的啊。好，这是第一种人啊，不信的这些外邦人。再来啊，撒加利亚书，新旧约的最后一本啊，撒加利亚书的14章。第21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连一切都要归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走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那日哈，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你看迦南人呢、啊，是与以色列人作对，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拦阻。以色列啊，迦南人啊，可以代表说外邦人啊。还有再来一个是作恶多端的恶人，那是在纳洪书啊，纳洪啊，啊，我们很少看过纳洪啊，洪啊，那就是在我看在不要紧，要有耐心，慢慢翻啊，从旧约翻到新约，一定会翻到。那红书1章15节，这个很少引用到这个地方。哎，他在讲了一句话，十五节、啊，看呐、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逾啊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被灭绝净尽了啊！恶人、作恶的人啊，这几类人，换一句话说，哎，来到圣山呐、啊，都是守节心清，要来敬拜上帝的人啊！啊，天下回归了，最后预表到新天新地，就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圣殿、圣城、圣山，就是新约的新天新地，那就不是这样子的吗？都是信主的人了 啊！哎。所以你看这一幅的景象多么的令人向往啊，感动。最后一个结论就18到21节，说到那一天呢、啊、山要滴下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前面那个啊，看着血流成河啊，是不是很恐怖啊！哎，现在呢，一副呢，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啊，蒸蒸向荣的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啊！说大山小山，你看都有甜酒，你要晓得，葡萄就是以色列中东这一块的代表的作物啊，还有一个就是橄榄。一个酒，一个油，如果都有的话，就代表是天下太平、丰收，啊，很繁荣的时刻啊。小山要流奶，哎，他们都是牧羊羊羊啊，哦，一大群啊。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啊，哦，马路上一大群羊来啊。你如果碰到那个时候，你整个车子都被羊群啊，羊群好像一片海、一片云这样的，把你这个车子都淹没了，啪啪啪啪，从那走了，可能要3-2分钟啊。他们才能够走得过去啊！所以你看这一片那么昌盛，那么繁荣，哎，那大小河流都有什么？要有水，有水才能灌溉。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这个石亭谷，我们先说石亭谷呢，就是一个地方，地点呢可能在耶路撒冷东边，啊，约旦河的西边啊，某一个地方。那边是非常干旱的地方，只能种耐干旱的植物。好，现在说，那个泉源，那个水从圣殿 从圣城，从圣山流出来，滋润了整个的大地，甚至连那个最干旱无毛之地都得到滋润，都能够长出欣欣向荣的作物来。你看神的恩典那样的浩大，那他才用有形的这个水来灌溉这荒凉的土地，让它能够恢复生产。那另外一个预表是什么？以色列人经过这样呢，不仅呢财产，不仅什么东西都被夺光了，一无所有，心灵更是空虚。他们在那个战乱的时候，被外国人侵占的时候，卖去当俘虏、当奴隶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敬拜神了，所以灵里是荒凉啊。那现在怎么样？圣灵膏油来了，又再一次得到复兴了，属灵的复兴，不仅物质上面的民生乐利，属灵里面也得到复兴。第二章那边不是说吗？在末日来的时候啊，圣灵要浇灌，有没有？哎，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圣灵的膏油，像那个涌流的江河，灌溉、滋润整个大地，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滋润，能够成长。刚才说的，美国复兴，世界就和平，福音就会传出去，啊，这是有根据的，
那有规定的。
啊，当然了，当然有特例了。
美国是专门输出
战争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哎，那在战乱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啊，那像这样子的是神要复兴的时候，不仅从物质上面的层面，也是从属灵的层面。而战乱的时候，还是有人把福音更是传扬开来，到最后一刻啊。所以神都会把握住，但是这里是说正面的这一刻，对吧？啊，那反面的一刻，那是还是要我们今天会有到来。所以这边是说到这一个啊，一样的道理，教会复兴，福音就广传，啊，那我们要把握这一个机会。许多时候是什么？生于安乐，死于忧患。那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刚刚复兴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哇，那福音广传，来到现在呢，吃饱了，撑着了，没事干了，就做坏事了，所以堕落。所以我们弟兄讲的也是不错嘛，对吧？哎，所以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啊，升平的时候，国家太平，赶快出去传福音。一久了以后，人心就容易堕落。战乱来了，那我们的都比较多的会寻求神的依靠，所以不管如何，神都会用各种不同的环境来兴起他的福音，他都有他的目的。他不是要我们痛苦白白受，白白受灾难，也不是要我们呢，一生的醉生梦死就在坐享其成，都不是，都要警醒抓住这一个机会来传福音，啊，哎，你现在很富足的时候想到赶快出去传福音，因为什么资源都有，而且很方便，交通方便等等。把握机会，而不是出去旅游呵呵、出去玩。所以这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主导权都在我们的神的手中。那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他的子民，可不可以跟他配合？啊，你看这幅景象就恢复到伊甸乐园的景象。最后再补充一句，又强调了，哎，那些呢不悔改的啦，就得不到这个啦。他举个例子啦，就是埃及还有以东。那以东是什么？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么埃及跟以东人呢，啊，这个世世代代在犹太人历史上都是犹太人的仇敌，随时随地都在欺负犹太人。所以这边再把它提示出来，这些呢就要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为向犹太人行了强暴，又因为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多行不义。好，这样看到了啊，正反两面的对比啊，最后就是一个结论，就是犹大那一定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这就是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在困难的当中，神保守他们，也希望他们太平的日子能够谦卑敬畏神，啊，不要饱暖思淫欲。啊，又堕落犯罪，那就又落入那个循环，刑罚 再来悔改，再来循环。但是时间不多了，末期已经到了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你在患难当中啊，不要怨天尤人，知道神有特别使命，要拯救更多忧苦的众生。也经过这些战乱，让吃饱有余的人能知道说，哎，世界上的财富是不可靠的，世界上的政权、军事、经济都不可靠，只有仰望我们这一个主，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醒悟。更是提醒我们，太平盛世的时候，那更是要提醒自己，啊，吃饱喝足就容易骄傲，生命记就是再三的提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反省的。抓住机会广传福音。二十一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现在我要报复了，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再次强调，我耶和华上帝就是犹太人的神。那来到耶稣的时代，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普世万民的神，他是执掌王权，关系到所有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啊。那过去没有报复，现在要报复了啊！这些仇敌是神容忍，借用他们的手来教训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说好说歹，劝他们都不听嘛。先知杀了一个一个杀了，最后神没有办法用别人来惩罚他们，哎，让他们觉醒了。好了，你不要以为恶人，你看你做这些事情就是对的啊。有人是行恶以成善啊，做坏事来是来达到好的目的。圣经说这是神不喜悦的，行恶以成善啊，这些以为说你看，这神要我们这么做，哎，你还是要悔改啊！你不悔改，你的罪恶比以色列人更深更重，就是这个道理。好，对以色列人来说，这里你看那个小字说什么？洗除洗干净，报复就洗除洗干净。对这些仇敌来说，当时我借用你们这个来刑罚以色列，也是给你们一个警示，就是你要悔改，否则像以色列这样子的另外一个仇敌就要来教训你了啊，一个比一个更凶恶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悔改。再来另外一个对以色列人说的，过去啊你没有悔改，所以你的罪没有被洗除，现在你悔改了，我要把你的罪呢洗干净了。所以还是一样，一刀两面的，一个继续提醒，不悔改就是刑罚，你悔改就得怜悯，得救赎。因为我们的神不仅住在锡安，是以色列的神，更是我们每一个全民的神，全人类的神，他就住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降生与我们同在，第二次还要再来，我们就永远跟他相聚。那个时候，旧有的世界成为过去，不复存在，就是在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你有什么感想？在这个末世里面，你该如何来行，才能够合神的心意？不仅自己蒙恩得救，而且能够让更多人也得到祝福。